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传福音布道从来都不是一个名词，除非你心中有传福音的热忱，也看见神爱世人的渴望。我们未必是一个传道人，但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传道的人。晨曦讲座特辑，你也可以找到他。6月19至23，牧者和你一起分享生命中的布道大计。
欢迎弟兄姐妹再次来到晨曦讲座为你预备的特辑布道大计，你也可以找到他。我是林成。过去两天呢，我们谈到了布道的重要性，我们也谈到了布道的热忱啊。我相信我们都看重传福音，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也积极的希望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使徒保罗说，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个同得也可以翻译作分享，为要与人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有一个商用广告的词汇呢，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句词汇说，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的确，如果我们知道哪里有好东西，我们第一时间就希望和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朋友分享，是吗？这是我们生活中共同有的一个经验。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福音是这么好的东西，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的家人一起来分享呢？当然，有的人会说，他们拒绝，他们刚硬，他们不愿意相信。我也曾经和他们分享过啦，但是他们就是拒绝啊。那是不是拒绝一次我们就放弃了呢？拒绝10次8次我们就轻易退缩了呢？那如果福音是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就希望用各样的方式把这个好信息、好消息和他们来分享。那今天呢，来到布道大计第三天呢，我们要和弟兄姐妹谈的就是布道的策略，怎么样运用有效的机会还有有效的方式来做布道。那么在传统里面呢，我们谈到布道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教会办一个布道会，我们请一个知名的讲员，或者我们请一些生命中有特殊经历的见证，一些弟兄姐妹来分享，那我们就请这些讲员来负责这一场的布道会，那接下来我们就在下面做一些招待啦、安排等等。那往往呢，一次两次以后，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布道会呢，好像真正来的慕道友是越来越少，所以有人说，办布道会是一种恐惧症，劳民伤财呀。那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布道不对，而是我们在方法上是不是缺乏了求新求变的一些策略。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谈一谈布道的策略，把握当下的机会，怎么样适时的处境化，能够让福音的信息自然的流露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布道的策略。那今天呢，我们可以从圣经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对话当中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那如果你有圣经呢，请你翻开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一段的经文。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他就离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第四节，请你留意，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那他问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水从哪里得这个活水？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耶稣的回答非常的直接，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用水，生活中饮食的一个必需品，触及到人心灵活水的需要。福音，弟兄姐妹，不是一些丰富的节目而已，福音是真正能够满足人心灵深处的需要。一个人当他的需要被满足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办法替代。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和朋友亲人家人布道的时候，这种关系的建立是最有效最重要的。耶稣并没有一开始就和他讲摩西五经，耶稣直接把他的需求提出来。耶稣道成肉身，在那个时候他也面临一个口渴的问题，所以他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因着这个水的需求，耶稣带进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真理，这些物质的水都是暂时的，都是只能解一时的口渴，但是那个生命的活水才是能够真正满足人心灵的需要。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传福音布道的时候，你要学习去建立一种关系的布道策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我们高高在上和别人传福音，说你来信耶稣，你是罪人，你要悔改，你要信耶稣得救，那人一般是拒绝的。但是怎么样建立好的关系，那弟兄姐妹，这个在布道事工上其实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当然我们知道关系的建立呢是需要花时间，那关系呢其实是最自然的一种流露。所以在你周围的人，你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平常是不是已经建立好了呢？你是不是和周围的这种人际关系上，是不是去努力创造福音的机会呢？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布道策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这个布道策略。待会儿呢，我们也会和李牧师呢一起就着这个话题有一些实际经验的交流，一起的分享。再次提醒弟兄姐妹呢，良友电台为你预备的有福音单章《耶稣你是谁》。那如果弟兄姐妹你有需要呢，非常欢迎你透过短信或者是电邮的方式呢来信向我们索取。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晨曦讲座的布道大纪里面呢，我们继续要和李牧师啊一起来探讨。过去两天呢，我们谈了布道的重要性，谈了布道的热忱。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李牧师呢一起来分享一点布道的策略，怎么样运用有效的机会或者说方式来做布道的工作。李牧师你好。
哎，你好，李牧师。
那李牧师啊，我想过去两天呢，你给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很多刺激哈，一些分享，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那么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在教会的布道里面啊，用教会用策略来布道，用一些方法来布道， 是不是有的人说，哎，不是属灵啊，我们不应该依靠人的智慧聪明啊，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啊，用这种策略性的布道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呢？
啊，这点也是我觉得要回应一下。
嗯，
常常我们把圣灵的工作跟人的这个
要
努力策略是好像对立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对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圣经很明讲，像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说，叫我们传扬他传福音啊，是用各样的
诸般
都是各样的智慧。有翻译说是用不同的 presentation， 比方说演绎的方式，
呈现
的方式来劝勉人，教导人啊，为要使个人
在
基督里面得以完全。
完
这个就是因为人是有很多种的嘛，人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经验啊，个性啊，所以其实策略跟方法它是可以变的，但是福音本身不能变，这个可变跟不可变我们分开，方法那个 form 那个这个形式是可以有智慧的运用。再举一个例子吧，你看耶稣在试着传福音的时候，他用很多的比喻啊，他用很多的例子啊，他到了一个地方就可能要看到飞鸟也可以哈，那在策略上他有什么呢？他选十二个门徒，你看他可以一个人完成啊，但是他选了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里面你再细看呢，他还有三个是特别是他重点的栽培的，彼得、雅各、约翰哈，这个都是其实有一些策略。再看一把，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在那个地区上啊，从那个加利利，其实他不是乱的，他是
不是随便乱走？
不是啊，对，他走遍各城各乡，其实在他里面
他有路线图的，
什么时候进去什么，什么时候讲什么不讲什么，什么时候对某些人可以去就是接受他们，什么时候就不跟他们接触太多，他都是有他的时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方法方式，没有跟属灵的事情有冲突的。再举例子，再看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你看保罗传福音的策略也是同样的，有的是圣灵会带领他，什么时候禁止他去不去啊等等啊。那这是，所以这个如果认为用方法策略这是不属灵，我想这个观点呢就是太过了，这不太对。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光高举策略方法忘记了要仰望圣灵。其实方法的智慧也是在祷告里面神的灵会感动我们的，不是说人就可以用自己手段就可以去做到的。
对，其实我们也真的相信，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或者技巧方法去让一个人真正的来认识耶稣。但是呢，我们不要因噎废食，不要说那今天我们就是还是用很传统的，我就是跟你讲耶稣爱你，耶稣为你钉十字架等等。
对对。
那么常常在教会的布道工作呢，会陷入一个瓶颈，就是说我们很想布道，可是找方法不对，那么或者说我们吸引不到一些真正需要福音的人哈。那么李牧师，你可不可以谈一谈，我知道过去你曾经在北美侍奉面对很多不同的族群，我就想到保罗所说的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哈，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福音的策略。那你可不可以谈一谈你们那个时候怎么样开始这个在布道方面的一些策略的一些的运用呢？
很好。那像我记得有一次我提到，当我们开始在一个新的社区里面开始做福音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阶段我们先去做一些家访，了解一下他们需要什么。我不是提过吗？我们就发现很多新移民，他们其实很担心他们下一代的在语言上，想学中文。这个我们一探讨其中一个他们的需要，我所提的策略不是我们自己光想办法，要先从了解受众
他们的需要，对对对对，
从这个来做一个切入点是比较容易定位。就是先从人的需要入手，从人的需要入手不代表说以他为中心，但是首先要了解到他们确实需要的帮助是在哪一方面。你看福音的其中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人生命生活的问题嘛。当然永恒来说，这是他永生永死的这个福音一定要带出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上是有阶段性的，我觉得。那从 我们的经验里面，首先要了解在那个社区里面我们的环境的需要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我们有的人手啊财力有多少，也不能做超过我们所做的。
对对对，
我常记得耶稣说，当你要建造一个房子啊，你要坐下来要计算那个花费
哦，花费 对, 对，
你才去盖，不然乱盖的话，你
不成功
你就很丢脸了。
嗯，
另外你打仗也是啊，
嗯，
你要有策略啊。所以你看，回应刚才说，这些都不是说不属灵，是主教导我们做事情成功的一个的原则哈，
嗯，
很敬畏的把整个计划啊，经过安排、计划、谋算，然后带到神面前祷告，求主来祝福。是这样的态度，嗯，那我再讲一下，我们当时先了解到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他们需要的就是这种的服务，
需要，对对对，
我们就从这里就开始成立了一个小班的中文班，然后再有一些对父母来呢，我们就有一些英语的班来帮助他们不同，因为不同的人他们需要不同嘛，
嗯，
小孩子是需要培养他们那个语言呢，啊，中文方面，嗯，但是家长呢他们需要有一些的英语的帮助，还有一个我们观察到原来很多是单亲的
哦，就
是，
单亲，
对，就是他先生还留在国内做生意啊，不能够移民到那边来，我们就做很多这些的关心的一些的活动啊，就如例如说哈，在过时过节的时候我们举行一些的像中秋节啊，
嗯嗯，
或者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常常举办一些这些的活动，他们都来到参加，很多人哦，他们感觉到教会很有那种的气氛呢，
嗯嗯，
不会感觉到虽然移民了，但是还是很孤单啊，很好像很没有那种中国人的那种热闹那种气氛呢，
嗯嗯，
他感觉到了，他就会觉得啊，这个群体蛮不错的哦。他给我们的感觉印象不是光是传教啊，他们本身这群的人就很有爱心，很关心我们了，啊，这个是做了很好的松土的工作了，
嗯，
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内地的教会呢可能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议题，因为可能不是像这个在异国他乡啊会面临很多的需求，但是我自己在想，在教会里面除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布道以外啊，李牧师，我想再请你分享一点，就是当然我们不是说传统的布道不好，
嗯，
但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多变的时代呢，这种的策略是需要教会很多去思想，
嗯，
特别我们在未来的两天呢，最后一天我们会请一些年轻人谈一谈，
嗯，
在今天的教会为什么会有许许多年轻人大量的流失，
是，
那么可能教会并没有真正关注到青年人的需要。刚才你提到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不管用什么方法什么样的策略，是不是有一个核心，就是说有一个重点，就是是不是真正知道他们的需要在什么地方，
是的是的，
那么找到他们的需要，那来定出一个所谓的策略是不是更有效呢？
对对对 对, 对, 对、嗯，因为我在说福音本身你不能变的地方就是，嗯，像人他不但是只有物质生活啊，他需要有心灵层面的需要，
嗯，
那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先从一个他的需要做一个切出点，他感觉到好感了，愿意来了，
嗯，
但就把一个更高的更深入的一个层面带出来，
嗯，
比如说我们举办有一些讲座针对他们讲到最近我们教会现在在香港的教会也在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已经做了一期了，
嗯，
反应还不错的，
嗯，
我们称这个叫非凡家长
啊，非凡家长，
嗯，你知道哪一个凡吗？
啊，对 对, 对，
这是烦恼的烦
哦，啊，不是平凡的烦，啊，
对对对，
非常烦恼的家长
啊，非凡的家长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嗯，
原来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移民来的一些的家长，很烦恼，什么烦恼呢？教养孩子的事情上，他们不知道怎么教。啊，
对，一个文化
啊，对，他不会懂得，嗯，因为来香港很多时候那个学业功课很重嘛，所以很多时候家长就逼着小孩子要读书啊，要记啊，这样就产生很多这个亲子的矛盾了，
啊，嗯，
那这个非凡家长的课程是大概有八堂， 啊，我们都是每一个课题，比如第一堂讲到沟通的问题，啊，讲到怎么样跟孩子来鼓励他们呢，怎么样化解那种的矛盾的等等。那这个他们很有兴趣来，原因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碰到跟孩子的问题啊，相处的很困难，那其实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都会放进了这个爱啊、宽恕啊。啊，这个原则，这个都是圣经的原则，但是这是以这个来带出来。
哎，所以这像类似这样的一个课程哈，是不是就是特别是针对这些不信主的朋友？
对啊，对啊。我们举办了之后，他都要报名的。
嗯，
我们来了有大概二十几位，都是有夫妇一起来的，有一些就是妈妈来的，这样是我们最近就在香港这个教会有的很有果效的一个这样一个尝试，这样现在开第二期了。
好，那么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呢，真的好好的抓住这个福音的机会，再一次替良远电台说明这个福音单章，耶稣福音单章呢，要赶紧来索取，因为快要送完了那如果你希望拥有这个单章做个人布道呢，赶紧来信向我们索取。那刚才提到这种的策略方法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当然我相信呢，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但是怎么样在教会在这个运营中间怎么样去拿捏，会不会又太看重这个策略而忽略了那个福音的核心价值呢？或者又太看重方法而又忽略了这个十字架的救赎的一个重要？那么这两者之间，李牧师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你怎么样去平衡？
这个在带出来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用那个课程的方法，讲座的方法，那往往呢，如果他是有八次还是是六次，我们的比例往往就是有三分之一一定是这后期是一定要把福音带出来的。如果我们在当中有三分之二是按照他们的需要来带他们的这个满足他们的需要的部分，我们一定要记得有其中三分一的部分呢，我们一定要把福音这个因素这个福音的内容要点会带出来的。就是因为到最后他要怎么样解决问题呢，我们就会介绍一个参考的方法，就是从信仰这个方法来带出来。当时举例，我们有一些基督徒的见证，就在那个时候，他们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解决方法是这样他信了主之后，他们的解决方法又有另外一个出路，比如懂得仰望神懂得用圣经的原则，一带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这个决定权会鼓励这些参加的人，你起码多一个参考嘛，用这个方式他们比较容易接受。
其实我们可以谈一点比较轻松的，我觉得刚才你提到这些策略这个所谓的用这种非凡家长类似讲座的方式来呈现我就记得我们以前在菲律宾也曾经接触到一些从内地到海外去读书的留学生。我记得第一次我们教会开始聚会的时候呢，是刚好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二所以我们就搞了一个国内的类似这个春晚一样的晚会
我们也曾经办过类似、
这个、才艺表演那么就希望这些慕道的青年人他们一起的报名参加。哇，我们发觉效果出奇反应的好很多人都想跃跃欲试想要一展才能那有说相声的，有表演这个剑术的，有表演很多舞蹈的，有表演古筝的，让每一个朋友都有机会来表演，因为在异国他乡。然后呢，我们在后面大概只有十分钟一个福音的信息，鼓励他们邀请他们到教会。从那开始以后呢，这个团契慢慢就吸引很多的青年人、学生。那当然到现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也建立起一个教会。所以我觉得这种的方法、这种策略呢，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记得上一次在节目中间，李牧师也提到说，你们教会有这个有一个姊妹。 啊，不太会布道，不太会讲道。但是呢，他有一个手艺，就是做糕点啊。
对
啊，其实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
是啊，是啊。
那么你可不可以谈一谈你们这样怎么去接触这些慕道朋友？
那第一就是我们在过时过节要把握这个时机啊。
哎，时机，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节期，其实它已经是有一个气氛。如果教会完全不回应社会里面一些节期，比如说复活节啊、圣诞节，其实一个契机啊，那个整个大环境也，
对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用过情人节，我们也用过。
哦，
因为这个整个环境里面，他们习惯社会里面，你可以看看你的本身那个文化里面哪一个什么是节期，是人已经就觉得这段时间是好像要有一些要庆祝的。那我们就把握节期的机会，就把这个庆祝的焦点带进到这个福音。这个我们当然要想一下，这个切出点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用过情人节来向那些夫妻啊来传递那个幸福家庭啊。
嗯，
从这个切入点也是很好。我们也用过母亲节，
嗯
啊，父亲节都是一个很好，这个其中一个可以值得思想的。
嗯
啊，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鼓励人来接触到福音呢？我们也曾经办一些像旅行啊活动，特别我们也要针对一些男士，他们喜欢比如说这运动的
打球
啊，那我们就为他们安排这些的活动。当然这是一年里面那么有一次两次。那女士们呢，我们就举办你刚才讲的那个烹饪班啊，插花班，我们就是也是用这个方法。这个总意就是先把关系建立好，关系有了就容易再进到下一步。
对，我觉得这里谈到最后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呢，我觉得就是福音就是一种所谓的关系，
对，
策略也是一种关系的建立。
对对，
那千万不要好像觉得过去我们常常有一种的错误的观念，比方说我帮助你是因为希望你信耶稣，如果你不信耶稣，那对不起，你去找别人了。
这个不行。
我觉得这种心态其实是要不得的啊！而且，即便他不信耶稣，但是我们本着神的爱，我们还是愿意和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同意，同意。
而这种关系建立呢，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花时间、花代价的。
对。
那么，一旦这个关系建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说，我们常常说，有些人是不请自来啊，因为有这个关系在了，所以他很自然的就愿意加入教会。
同意，同意，同意。有时候传福音不能太现实，说马上要立竿见影，
立竿见影，对对对。
我们传福音有些人是一年两年之后才看到效果，还是三年四年之后，他关系建立了，当他有生命一些的危机挑战的时候，他忽然想到，哎，教会也是一个参考，可以有出路的。他们都会把这个这需要带到我们当中来。我还想提一点，就是我们也把握一些机会。那这点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往往人生是有生老病死，这个
对了。
如果你掌握了人生最基本的这个人生里面会碰到生老病死苦啊，在这种契机里面，你去表达关心。表达帮助，哦，人呢、会一生的记得。那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帮过很多的一些的家人的那个长辈离世之前去探访他们，去帮他们举行安息礼拜啊。我自己个人的领受的话，安息礼拜如果那个家人还没有信主，但是教会他愿意教会来帮忙的时候，
对，就是安慰，
我还会也一样会会帮他负责。而不是因为他信主不信主，因为其实安息礼拜里面呢，那个对那些在生的人的意义还是更大。
对，其实我觉得呢，在圣经里面那种关怀啊，其实是不限，好像信主或不信主，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谈到这里，也谢谢李牧师的分享。那么明天呢，我们还有一天会邀请李牧师继续来和我们一起探讨。在这里呢，和弟兄姐妹一起说再见了。
好，再见。